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我是念慈。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诚挚地邀请您一块儿来分享来宾们所走过的真实人生经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现代的许多年轻人常常忙于追求名和利，想要营造一个享乐的人生，而往往忽略了从心底发出对真理与生命意义、生命价值寻求的渴望。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蔡家阳传道，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出生在传统信仰家庭里，蔡家阳会接触基督信仰，却是为了一个女孩子。您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让我们来听听蔡家阳的生命故事。今天云彩飞扬，很高兴为您请到中国学员传道会音乐事工负责人蔡家阳蔡传道，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先请蔡传道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背景。
我生长在一个一般民间信仰的家庭里面，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们，虽然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呢，他们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的爱，也没有给我们过多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读书，不要学坏，大概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哦。在这样成长过程当中，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不止他们对我的爱，也感受到这个家里面的单纯啊，也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给我们很多的自由，让我们能够去寻求，去寻找自己生命中想要的一些做法、想法这样子。
一般的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很容易有一段时期是跟父母亲比较对立的哈。那么您既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当中长大，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青春叛逆期呢？
有，只是家里的人都不晓得，因为知道爸爸妈妈很爱我们，所以都不敢让他们知道，自己功课也不太好，所以就在这个放牛班里面呢，就跟着一些不好的同学就学坏。放学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偷东西啊，跟人家打架啊，要不然就翘课啊，爬墙出去这样子，甚至跟一些朋友就去吸毒。那这些都是没有让自己家里人知道的，他们大概猜得到我可能有抽烟这样子，其他这些就不晓得，
不那么清楚。
对，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很爱我们。对，很爱我们这几个孩子，
不忍心让他们知道。
是，
那您所说的这段叛逆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的年纪？
大概是我从国中到高二这一段时间。
嗯哼，
对，这几年。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又回到正规的生活当中？
我想就是爸爸妈妈对我们孩子的爱，那个爱一直都存在。我想我的妹妹弟弟一定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爸爸妈妈为这个家付出很辛苦，因为我们家是做搬家的，爸爸做了大概有20多年了，妈妈一开始也是跟着爸爸在搬家， 然后爸爸搬家的时候呢，爸爸有时候身体就受伤嘛。那妈妈呢，曾经有一次搬家到那个骨髓都破掉了，就送到医院呢，就去开刀这样子。所以我们家小孩都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知道那个爱。所以在叛逆过一段时间之后，想到爸爸妈妈那个爱，所以心里面就回转过来这样子。
年轻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头都必然要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在成长过程里面啊，年轻人都是在寻找自我，寻找别人对他的眼光，他才能够去找到我是谁，我是什么。那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有很多的诱惑。那这些诱惑呢，就是让人容易去犯错犯罪。上帝把叛逆期一个阶段很特别的放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就是会让我们去寻求去寻找。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人会去经历到的。对，所以我们人在这当中就有很多的学习。
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呢？
是在我刚退伍之后啊，进到社会工作。那时候我在一个旅行社里面担任美工的编辑，有一次员工旅游，总公司和其他的分公司就一起出国去玩，我就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女生，这女生是分公司的员工，她就坐我的旁边啊，那我们就这样子一路聊。那时候是去泰国，然后一路聊到泰国，回程的时候呢，刚好又坐在一起，所以一路又聊回台湾这样子。之后我们留了电话彼此联络，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她是牧师的女儿啊，所以知道她是基督徒。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们都还有联络，联络没多久呢，大概一个月之后我们就碰面，然后就开始交往。跟他交往过程当中，因为是牧师的女儿，所以他非得到教会聚会。那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跟他约会的时间总是他教会聚会的时间，所以因此呢，我也开始进入到教会，慢慢的认识这个信仰这样子。
所以交女朋友是你真正进教会最初始的动机。
刚开始是蛮不得已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就必须要参加聚会。因为我们约会的时间就是刚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在这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思考，那这些思考常常让我有点混乱。什么样的思考呢？就是有时候我会去想，就是我来教会到底是因为这个信仰真的很好呢，还是我是因为这个女生来的呢？我常常会搞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却又感受到教会里面很不一样，很少体会到说大家会全部起立唱歌这样子。通常只有在学校里面那个升旗典礼大家才会一起唱歌，可是在教会里面却感受到哇，大家一起唱歌感觉好棒哦。然后呢，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神迹啊，都觉得说教会的确真的是很不一样啊。那可是我又没有说我要信这个信仰，我都还是搞不清楚这样。好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哦，就是到底是为这个女生，还是我是觉得上帝是那么真实呢？
换句话说，就是你进入教会，你感受到教会的气氛是很好的，很让你很愉快的，只是你还没有确定这个信仰对你的意义。那你是如何后来又发现这个信仰是你要寻求的？
我的个性是我希望有些事情是很清楚明白的，而且我的生活当中因为跟这个女生交往，所以会有很多有关基督徒的事情，基督教的事情。在这种搞不清楚的状况里面，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的想法就是一团混乱这样，我就觉得压力好大。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现在的太太嘉玲，我跟她讲，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有关任何基督教的名词，特别是神啊、上帝啊、耶和华、耶稣，都不要再跟我讲起任何一个名词，让我好好的安静去体会。我跟他讲我压力好大好大，从那一次之后他也没有跟我提。
那么你从认识嘉玲到你跟着他进教会，到你说再也不要跟我谈基督信仰，不要再给我灌输任何这方面的观念，这中间有大概多久的时间？
这过程从进教会到跟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这当中我都还是有在参加聚会， 造成我会去想要跟女朋友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厘清到底我是因为这个女生我才进入到教会，还是因为这个信仰真的带给我帮助，所以我才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觉得好像上帝很真实，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动机是怎么样。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生活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就想到一些信仰的事情，那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长辈啊朋友都会不断的邀请我再到教会里面去啊，甚至邀请我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事啊，所以那到底这些服事对我来说是真实的经历到神呢，还是因为这个女生让我搞不清楚，所以会有压力，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这么大胆的跟女朋友说不要再跟我谈你的信仰？因为对很多的男孩子来讲，这可能是有很大风险的事情。当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你跟女朋友这么说？
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想到说我有没有很大胆这样子，我只知道说女朋友很接纳很包容，在过程当中她就是很默默的为我祷告。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在我工作上也有其他的压力在，原本我的工作是在旅行社做美工，后来我把工作辞掉之后，和朋友就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开了之后呢，才知道什么叫做应酬啊，原来就是要跟着老板呢去喝酒啦，然后跟着就抽烟了，抽的很多这样子，熬夜啦啊，然后整个人的生活就更加的糜烂这样子啊，因为做设计有时候就生活就作息就是很不稳定，那整个人搞得身体非常的不好。后来做没多久公司就亏钱，后来公司就收掉了，收掉之后呢，我再回到这个当人家公司的小职员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里面就是觉得很低潮，因为一直以来我成长的背景，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蛮有用的人，我应该可以在社会上应该会有一番作为，但是其实不然哦，就是把自己身体也弄得不好了，然后身上也没有积蓄这样子，所以压力就变得很大。所以在这当中，除了跟女朋友提出对信仰的一个想法之外，工作上也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子。对，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有忧郁的情况，可是那时候不晓得，是我在后来读神学院之后上了一些心理课程才发现说，哦，那时候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就是会一直赖在床上不想要起床，然后大概有那个几个礼拜都会这样子，不想要下床，然后想要窝在家里，然后只要一醒来就全身就没力，所以才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那段时间算是我人生一个很低潮的时候，也是一个蛮混乱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女朋友除了帮你祷告，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什么来帮助你的？
基本上她就是默默的陪着我耶，我只知道她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她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这个人都交给上帝。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很多事情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是祷告，把这件事情都交给上帝，所以他也把我交给上帝。那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一样还是在交往，但他就真的就绝口不提这个任何信仰上的名词。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又再次回到教会，然后愿意重新的开始真正的面对这个信仰？
当我跟他提出说你不要再跟我讲有关任何信仰上的名词之后，没有多久，大概我看可能两三个礼拜，我就参加了一个剧团的一个演出，去看他们表演，就是基督教的亚东剧团，那一年演出的剧叫《彩色雨》。那看完这个戏剧之后呢，他们就要留一些个人的资料，那其中有一栏就说你想不想要更多认识这个信仰，那我就打勾，并且写了我的联络电话，我想说留这个也没关系。那留了这个资料之后没多久剧团就有人打电话给我，并且给我一个地址，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就拿了地址就走进教会里面。这是我算人生第一次哦，自己走进教会，因为以往都是在约会的时候才会进教会。
事后回想，你会不会认为这个时间可能是神为你预备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还会走进教会里面去，为什么拿了地址会走进去，好一段时间我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我自己把它这个总结，我觉得那个是这是上帝的感动啊，上帝的带领。对，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我的个性啊，以前啊，现在不会了，以前我是连问路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人， 所以理论上我是不可能拿了一个地址自己走进教会里面，所以那时候我是不可能这样进去。但是我会做这样子的举动，我认为是上帝圣灵的带领，让我拿了地址自己走进这个教会，自己开始体会神，经历神。
那么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为你自己的缘故进入教会的这个经验？
我进入到教会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一开始我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有弟兄姐妹们来坐我旁边，帮我翻圣经，带我聚会，我心里面就感受到那个爱。以前进入到教会，当然跟女朋友进教会也会有人这样帮助，但是第一次完全都是陌生人，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感受到弟兄姐妹们的爱。再来就是感受到牧师对我的关怀，因为我喜欢到教会里面去弹弹琴，有时候晚上我还是会到教会去，牧师就会过来关心我的工作现在怎么样啊，是不是压力很大啊，牧师也为我祷告，常常为我祷告，而且祷告就是很迫切，让我很感动。那发现哎，我的心情整个都在转变这样子，所以让我整个进入到教会里面，发现到弟兄姐妹们的爱，牧师对我的关怀，也感受到上帝的那个爱，很清楚的就是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都在经历，也被神改变啊！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开始感受到很丰盛的爱，而且是自己很真实的，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自己去感受去体会，跟以前有女朋友在身边的感觉不一样。
嗯，
对，完全让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爱的感觉。我非常喜欢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参加祷告会的都是一些老姐妹，那大概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不多，大概就四五位五六位，可是呢我常常就参加在这当中跟着他们聚会，但每一次祷告呢心里面就很感动。那除了这个感动之外呢，还有一件特别的我称它叫神迹哦，对我印象很大，印象太深刻，因为那一段时间刚信主哦，就是常常我要上班的时候我就骑车在路上，我心里面就会哼着一些我刚学会的诗歌。那很奇怪哦，只要我祷告会那一天上午我只要哼什么样的歌，晚上就会唱那一首歌，屡试不爽。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有特别的恩典，所以我在祷告会里面特别的有领受和感动。每一次看到祷告单上面透过祷告那弟兄姐妹们生命怎么样改变啊，听牧师分享，听弟兄姐妹们那些老弟兄姐妹们见证，哇，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在那些神迹的过程里面也是自己一个人去体会的，因为当我进去的时候就是一点一滴的慢慢开始，神共的关系其实就是那么的好，慢慢的哇，神的爱就是很充分的，很直接的，然后让我真的很专心的，没有因为女朋友的关系，我就自己会进教会，每个礼拜稳定的去体会神，去经历神。除非有时候是他来台北找我约会的时候，他就会跟着我来这个教会聚会。如果我们没有一起约会的话，我自己在台北，我就固定到教会里面去聚会，然后祷告会一定要参加这样。
那在这一段过程中，他能从你的生活发现你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他有没有感受到？我想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会从我口述的时候去知道，因为我会去告诉他我在这个信仰里面怎么样子经历神，怎么样子体会，甚至我在一些见证的场合他也在，就是我回去跟人家说我和我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子被调整，怎么样子改变，会去跟他分享，所以他一定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
在认识神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进一步去追求真理的？
我觉得是从服事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说的，我在信仰和女朋友之间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会想要弄清楚。当我弄清楚之后，我会去好好的去学习，去执着，去把它做好。所以当我一个人进入到教会，发现上帝是真实的时候，我也要这个信仰的时候，那我就去好好去追求它。当我这样稳定聚会的时候，当然牧师或者是同工弟兄姐妹们就会邀请我服事。当我开始服事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预备好自己。那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学习的时候。所以每次只要比如说牧师邀请我说嘉阳啊，你可以来带领诗歌吗？那我就好好去预备诗歌，那去了解诗歌的信息。所以总是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会让自己有一些装备，所以我的信仰真理成长的过程，主日听讲道啦，或者是主日学啦，一些学习当然都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一边学习真理的成长，一边也在认识神，体会神，经历神。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是这样子慢慢被造就出来。 在我们结婚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月，有一天上帝就感动我，要不要全时间来侍奉。那我领受这样子的感动之后呢，我就跟上帝求印证，虽然我很愿意来侍奉你，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你的心意。所以那时候我跟上帝求三个印证，我说上帝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的话，不然这样好了，圣经当中也有求印证的，那也请你给我印证好了。如果在一个礼拜当中有三个人都问我说，嘉阳你要不要去读神学院的话，那主啊，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所以呢，就在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在那一个礼拜之内，果然有三个人就问我说，嘉阳你要不要去读神学院。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我就决定全时间来侍奉上帝。那上帝也在各方面给我印证，用经文给我印证哦，让我很清楚。当我领受到这样子的印证之后，我也很开心的跟我太太嘉玲跟她说，我们要全时间来侍奉。那她也很愿意这样子，尽管我们刚结完婚哦，应该是过着甜蜜小夫妻的生活，但是呢，一直以来她都是不止她自己预备好要给神用。我认识的嘉玲是，当先生决定要怎么样子来服侍神，要摆上的时候，他都一定跟在旁边。所以后来我们决定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除了我去考试之外呢，他也跟着一起考。所以后来我读书的时候呢，他一样也是跟我当同学，他是读圣乐系的。对，所以我们一起读神学院，一起服侍神这样子。
你是从一个传统信仰家庭当中长大的，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甚至于要去读神学，你的父母亲他们有过任何的反对意见吗？他们是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基本上他们只在乎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工作到底能不能赚钱的。对，因为讲到我爸爸妈妈，我们家庭是很单纯的，那爸爸妈妈为这个家基本上就是想办法这个赚足够的钱供应我们孩子，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自己以后小孩长大能够是不是赚足够的钱可以生活。所以当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以后可能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个担心就是能不能赚钱。可是呢，我是没有直接回应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这样子回答了也许让他们担心了，也许我忘记我怎么样子去回答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是让他们最放心的，就是从我进入到教会，从我自己走进我们家附近那个教会，开始稳定聚会之后，我的个性，我的整个生活的感觉，或者是我妈妈所认识的我的女朋友，他们看到我的生活变得正面，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子的糜烂的时候，妈妈对我认识这个信仰是放心的，她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当我要去读神学院，家里面真的只有唯一担心就是说啊，到底能不能赚钱。不过呢，在其他方面，他们相信我在这个信仰里面能够过得很好，而且他们看到我有一个好的太太。
你能不能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下你在信主之后你的性格改变啊，能够让父母亲放心的一些地方？
以前我觉得我们家庭啊，就是爸爸妈妈各自忙碌这样子，家里面可能也是一般的家庭的那种感觉，就是父母亲其实和孩子不会有很多的互动，爸爸妈妈就自己忙自己的，我们读我们的书这样子，只要供应我们钱然后我们去读书这样子。所以我和我爸爸妈妈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可是在我信主之后，我感受到有一件东西好特别哦，就是每次聚会结束之后，弟兄姐妹们都会互相握手问安，甚至弟兄和弟兄之间就会拥抱。那看到长辈的时候，长辈有时候就握着我们年轻人的手，你要好好爱耶稣啊。就是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之间有一种是肢体的互动，那种爱的关系。我在教会里面体会到这种感觉之后，我都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放在我和我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呢？那我看到我的太太嘉玲，他们家里也是这样子，常常会跟父母亲拥抱。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出现在我们家吧，但是我却看到说啊，原来也可以这样子，这不是只有一般在电影里面看到好像国外的人才会这样子做的动作，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的生活周边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要调整我跟我父母亲之间这样的关系。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就是围炉完之后，然后我们要回家，然后我记得我就拥抱我的爸爸，对，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好感动，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这样子。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几年，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爸爸。 然后又有一次，这是我妈妈她有更年期的一个忧郁症就发生了，到了一个年纪，然后更年期的忧郁症发生，妈妈就很低潮啊，看了医生啊，吃药，然后就很低潮在家里，然后我们就回家看我妈妈。那一天我要离开家里的时候，我就抱抱我的妈妈，我也好几年没有这样抱抱我妈妈，然后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也是眼泪都快要流出来这样。所以在我信主之后，我觉得和我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更能够分享，所以这是我让我也是印象深刻的例子这样。
嗯，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爸爸妈妈当然会有一点小小的别扭，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我觉得之后还是有机会就是这样子抱抱家人这样子。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很习惯你的拥抱了。
会比较习惯了。是，很感谢神就是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改变我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这样。
嗯，兄弟姐妹之间呢？
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们那种彼此的团契和关怀，就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关心联络。那我就想，那一直以来我跟家里的弟弟妹妹关系也是有点疏远的，这我们家里的氛围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开始让他有一点改变这样子，比如说我弟弟就说说哥哥啊，我交女朋友可是不知道哪里可以玩，我马上说我知道好多地方可以玩，来哪一天我骑车然后你坐我的车，我告诉你哪里好玩，我带你去玩一圈这样子。那以前我跟我弟弟的关系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好这样，但是我开始把这样关系放在我弟弟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我就带他绕了整个北海岸绕了好大一圈，对，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上帝让我感受到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们的爱，我会把它放在家里面，那样就改变我跟弟弟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也更多的去关心我妹妹她的生活啊，交友啊，对，我觉得这很感谢上帝。
所以就是因为你一个人认识了神，而把这种爱的气氛带回到家里，
是
影响了你整个原生家庭的气氛。
是，
那么现在您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是不是也去教会了呢？
爸爸妈妈还没有去教会聚会，不过有些特别的聚会邀请他们去，他们只要有空都会去。那弟弟呢？弟弟是很喜欢玩音乐的，我自己很喜欢音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带着弟弟玩音乐之外，因为这些音乐当然是教会的音乐，所以必须要认识神，所以呢他也很愿意认识上帝，所以有一段时间他的那个信仰的造就基要真理啊，还是我帮他上的这样子，所以那他在这当中也愿意能够觉知啊，所以他现在应该算是基督徒哦，只是他有时候工作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稳定到教会。那妹妹呢，她也是有一段时间她也是很主动的都能够到教会去聚会，那也很愿意在当中去听讲道啊，去听上帝给他的一些感动这样子。所以现在弟弟妹妹都算是有进入到教会啊去聚会这样子，那也默默的继续为我爸爸妈妈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把时间有机会就分别出来，然后能够认识神。
跟着女朋友到教会的蔡家阳，在接触了基督信仰一段时间之后，不愿意再处于自己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他想要知道基督信仰于他而言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顺着神在他心里的感动，他试着自己走进了教会，很快的就被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所流露的爱所吸引。他发现这个信仰确实是真实的，确实是他想要的，就心甘情愿地投入了教会生活，并且把基督信仰的中心爱确实地运用在与父母、弟弟和妹妹之间的生活互动里，让家的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蔡家阳的生命故事。 在读神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在读神学院这一段时间都有实习的教会，那在每个实习的教会每一位牧师传道看到我，大概都觉得我长的样子应该是做青少年的工作，所以都会把我放在青少年事工里面。虽然我对青少年事工也不是说那么清楚说上帝是不是有呼召，但是好像我也是对这个青少年也是蛮有负担哦。那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进入到厦门街浸信会，在教会里面服侍青少年。那这几年服侍青少年，我觉得在我音乐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我能够去知道年轻人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在服侍青少年过程当中我觉得让我能够去更多体会到年轻人的需要，这都帮助了我在对音乐的一些创作上面，在传福音上面。所以透过这些帮助，在我写一些诗歌的时候都会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音乐在你的服侍工作当中是很重要的元素哈。
是，大概在十年前我刚退伍不久，有一天我跟高中同学去唱歌去外面这个卡拉 OK 唱歌我在唱一首歌的时候，那因为唱得不太好，所以我的朋友就笑我说，哎呦，你的唱歌真的是很难听。他这个难听是发自内心所讲的，因为我们从这个高中以来就一直都唱歌，那可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非常难过，说哎呀，这个我唱歌真的那么难听吗？非常难过。那时候呢，我还记得那时候已经都退伍了，不过我那天回家就是骑着机车，然后但是一边骑还一边掉眼泪哦。可是那时候呢，我刚认识基督信仰，所以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我还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让我会唱歌好不好？如果你可以让我唱歌的话，那以后只要有唱歌的机会，我都要好好的唱给你听。从那次我做完祷告之后啊，哎，很特别的，那时候刚进教会嘛，然后有一次圣诞节的这个 solo 的部分，教会的师母邀请我唱 solo， 哇，我好开心啊，我好开心，上帝真的做了奇妙的事情，让我能够会唱歌这样子。不过我对唱歌还是很没有信心，因为自从那一次受了伤之后啊，我都一直不敢在许多人的面前开口唱歌，都不敢。当然是偶尔说啊，在台上如果说要带领诗歌，那个唱是很多人一起唱就没有关系。后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唱片公司，他们正好要开始要起来，所以他们在寻找一些创作的人，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找到了我。那找到我之后呢，他们就很喜欢的我的一首创作，他们就拿了这首创作呢，那他们准备要来制作这样子。不过他们办了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就是所有要放在这个 CD 专辑里面的创作者，所有人要一起来参加这个音乐会，而且是现场的，你要创作的要放在 CD 的歌要把它唱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听了就很紧张啊，那不晓得敢不敢，到底能不能这样唱，很紧张。我也问他一个问题，我蛮好奇的，因为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歌，我想要自己唱，那我不晓得行不行，我就问他说，那如果这首歌要制作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唱吗？他就告诉我说，如果你唱得还不错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啊。那我心里面就很忐忑不安，到底行不行这样子。后来那一天的音乐会呢，我就上台唱了自己的那一首创作，唱完之后一下台，他们的音乐制作就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就说，哎，你唱得不错啊。哎呀，我心里面听得非常的开心哦，觉得我唱歌被人家肯定这样。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关心说，到底我可不可以自己唱哦。那我就问他说，那这首歌我可以自己来唱吗？那他们的那个音乐制作就不假思索的就回答我说，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啊。哇，那时候我听得非常的开心，从以前不敢唱歌到后来我透过这次机会，诶，我被肯定了。可是我还是觉得那种被肯定的感觉不是很扎实哦。后来有一次我想说传福音嘛，如果说能够到街头去传福音多好，我就想说，那台北市文化局在办那个街头艺人的考试，那我也去准备这个考试好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位弟兄，找了他，我们开始练一些诗歌想说这个考个街头艺人的证照哦，那也许以后在某些特定的点都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快要真事的前一个礼拜，突然间这位弟兄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就不方便参加了，所以所有练的歌他就没有办法唱。我们原本是报团体组，后来我把它改成的这个个人组，就是我自己上，而且歌所有全部都自己练这样子哦。那当中我最喜欢一首歌， 这首歌呢叫做寻找，我把它预备说如果今天这个评审来的时候我要唱这首歌给他们听，可是我把所有歌都练好了，我想说这首歌是最好听的最喜欢的，我把它留到最后再来练，可是呢发现时间都来不及的这样子，我其他歌都练好了，这首歌还没有练习好，所以呢前一天晚上呢我就把它的和弦呢都能够写一写，写好之后想说隔天到那边要甄试之前呢赶快把这首歌再练一练这样子。后来隔天开始甄试的时候器材什么都摆好了，我就把这首歌拿出来从头到尾唱完一遍之后，评审就走过来了，我原本想说可以多唱几遍能够把它练习好这样，结果这首歌在完全没有练习的情况就是只有唱过一遍之后评审就走过来了，他们很快就评审完了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这首歌是最想要好好练然后唱给你们听的，那我心里面就在想今天如果我都还能过的话，我想上帝一定有他特别的心意，而且我相信上帝等于是肯定我的声音哦，能够在许多人的面前能够为他做见证。所以过了两个礼拜要放榜的时候，那天我非常紧张，在晚上12点多我去把电脑打开之后，那时候我在哄小孩，小孩还没睡着这样，12点多还不睡，我就抱着小孩一边上网，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网站，当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上榜之后呢，我感动的说不出话来，然后抱着小孩回到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就抱着小孩就跪下来了，我说上帝啊，从今天这个时候开始我敢在所有的面前我要好好的唱歌，我再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害怕。所以从那件这件事情之后，上帝医治了一个伤口，就是这十年来自从被朋友讲过那样子伤害的话之后一直不敢在许多人面前唱歌，但是呢上帝慢慢的医治，从那个刚说的 CD 的那个事件之后给我医治，到最大的那个医治就是歌在没有最好的准备上面，但是上帝还是让我知道说嘉阳你声音 OK, 你的传福音的心智 OK, 今天我要让你有机会能够在街头传福音。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从一个不会唱歌五音不全的人，然后被朋友嫌的人，到我现在可以用音乐来侍奉，我觉得真是充满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一项恩赐是向神求来的，
感谢上帝。
所以也跟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
是，
嗯，可不可以请你就介绍一下你的音乐创作，有些什么样的作品是在特别的感动当中完成的？
有一首歌叫做《孩子》，我很喜欢这首歌。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有一天我抱着自己的小孩在哄他睡觉，我在哄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好爱我这个小 baby, 当我这么样想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想，哎，上帝一定也是这样子爱我，一定也是这样紧紧抱着我，一定也是这样呵护我，所以呢我就把这种感受啊写在我的诗歌里面，就是表达说我爱孩子的心，天父一定也是这样爱我，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这首歌我在主歌里面说，我知道我明了孩子的呼吸心跳，因为我紧紧的拥抱，这就在写我抱着我孩子的感受。然后呢下一句我写说，天父的手环绕让我向着你倚靠，我知道你会对我最好，这就来写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会可以让我紧紧的向他倚靠，我相信上帝他对我最好。所以我副歌就写，天父你爱我像我深爱着孩子，天父你爱我像我深爱着孩子，就是天父你爱我的那个感觉，抱我的那个感觉，就仿佛我现在抱着我的孩子一样。所以深爱的坚持是你的方式哦，上帝他的那种爱是永远的爱，就仿佛我也是这样子深爱着我的孩子一样。所以我歌词又写，所以要在你爱里过每个日子，让我快乐好像一个天使。然后第二节呢我写，我看见我明白孩子的每个依赖，小小的眼神在期待，因为我想到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就是会这样子赖着大人说，啊，我要吃糖果，我要什么东西，那个眼神好期待的样子，那就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下一段我就写说，望着你我等待，有恩典也不奇怪，因为你爱我像我最爱。我写的这一段写的就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就是上帝的小孩，然后那个依赖的眼神，我们多么需要上帝。 所以用这首歌跟大家分享我体会的 那种上帝的爱。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孩子》。
向着你依靠，我知道你会对我最好。
我看见，我明白，孩子的每个依赖，小小的眼神在期待，望着你我等待，有恩典也不奇怪。小小的眼神在期待，
望着你我等待，有恩典也不奇怪，因为你爱我像我最爱。
天父你爱我像我深爱着孩子，深爱的坚持方式，所以要在你爱里过每个日子，让我快乐的好像一个天使。天父你爱我像我深爱着孩子，深爱的坚持是你的方式，所以要在
有没有任何的创作是针对现在的青少年而写的呢？
有，我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气。孩子气主要就是表达年轻人有时候情绪啊，这个反反复复的啊，虽然都已经国高中了，但是有时候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呢啊，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写的这首歌啊，就是也让年轻人能够体会说啊，其实我们长大了还有孩子气，其实那就是我们说的老我，就是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孩子气。对，所以我写的这首歌本来是要给年轻人，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气。
您现在是在中国学员传道会专门负责音乐事工嘛？
是。
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服饰呢？
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上帝感动我全时间的来做音乐的侍奉，我的心里面就开始要跟上帝好好的祷告，要开始好好的寻求，那也跟我的太太分享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感动。那因为这关系到已经在服事的青少年事工，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印证哦，让我们要用音乐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一直以来我对福音一直有负担，那在音乐这一块也都没有放弃过，心里面一直有那样子的热情。所以尽管我在服事青少年的事工，但是音乐的侍奉好像一直都会相对的跟在旁边这样子哦。祷告之后，我们清楚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感动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找可以侍奉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也寻求也问这样子哦。后来我太太嘉玲，她的姑爹还有姑姑都是这个学员传道会多年的同工，当他们听到我们想要传福音用音乐来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学员传道会一直以来它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运动哦，它是非常看重传福音的。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鼓励我们去跟学员传道会的会长能够聊一聊，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去聊了之后呢，会长就非常的欢迎我们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因为听说这个学员传道会在国外好像都有这个音乐事工，但是在台湾呢还没有这样的音乐事工，所以就很欢迎我们能够加入学员传道会，并且来推动音乐事工。因为学员传道会最多是在各大专院校的校园里面做传福音带领门徒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的音乐事工呢也常常会有机会到学生当中去传福音我们这些福音的诗歌呢也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透过一些音乐的步道也能够来传福音我自己是台北县市的这个街头艺人，所以那在街头上面的福音步道，那自己在这上面也有经验。所以当我加入学院之后不止在学生在教会，有时候我们也会到街头上面，不管是跟路人或者是有时候在校园里面，也有可能在外面或是参与一些教会，甚至有些园游会都有可能做到那种街头形式的步道。这样
街头步道的经验让你有一些什么感受？
一般他们看到街头那种唱诗歌表演的都想要投钱这样子对，都想要投钱，但好几次有人都想要投钱给我这样子，可是我都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是传福音不收钱，所以常常会有人对一些阿嬷啦一些就是来准备要来投钱，问我箱子在哪里这样，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传福音的，恭喜团后运没会修集这样。
那群众的反应是什么？
群众的反应基本上通常会比较有反应的是，比如说我在淡水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是来玩的，那他们就会坐下来在旁边好好听。那如果有时候像在西门町，在人多的捷运站的地方，大家人来人往的，就完全没反应。那如果是在淡水呢，他们反应就会很好，因为哇，来到海边看风景，还有音乐可以听，所以他们常常就会听在到底要唱些什么东西。那我就会把我准备好的一些歌词我都把它放在纸张上面，当成这个单张就发给他们，那他们就一边看海看风景，一边可以看到这些歌曲这样子。我就把诗歌的这个一些信仰的信息能够放在里面，让他们能够去听。那有时候唱到一些快歌呢，他们有些人也会上来跟着一起学着唱。对，所以我觉得在街头的福音步道，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很好的效果，是最前线，而且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每一个人都喜欢听故事和听音乐这样，所以当音乐在人群当中的时候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有一次我带着一群年轻人在街头做福音音乐的步道，那一次我们步道的主题叫做回家。在我们街头步道唱诗歌快要唱完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都在收东西了，我们因为在唱诗歌的时候都会发单张，那在我们前面有一位女生她就拿着那个单张，我们那个小纸条，然后呢她就走过来递给我们的年轻人，那一张纸条上面就写了几个字，没有家怎么回她递给我们的同工之后，她又回到我们的前面这个路边的一个石头上，她又坐在那边就开始哭了， 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就找了几位年轻人女生哦，就过去关怀，才知道说啊，原来她是生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是不好受的。所以我们就告诉她说，这附近有一个教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家，牧师和师母都会很关心你，很爱你。所以透过福音音乐的一个布道，在我的经验里面是很快的可以和路人发生共鸣，不被强迫的，他们可以很打开心的，很自由的去接受，去听到，去拿到这些福音的信息。所以这个经验让我很深刻。
以我们所知道的，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凭着信心自行筹募各项经费来做主工的宣教机构，其中每一位同工都需要自己寻求代祷以及经济上的支持。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的说明一下？
在我们推动这样的事工的时候呢，学员传道会的想法是，我们仿佛在就是打福音的仗，我们是在前线的一个战士啊，我们就是在最前线传福音的，但是我们这个后方的支援呢，就是很需要弟兄姐妹们来为我们祷告，并且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成为我们事工上的伙伴。所以希望这样子的音乐事工在推动时候，各位朋友支持学员能够来传福音。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蔡家阳认识神的最初动机虽然是为了女朋友是基督徒，然而神自己在他的心中动了善功，感动他要追寻真理。当神的爱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流向他的时候，他就完全降服了。如今他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使用，以音乐来广传福音。如果有一天你在街头看见这位抱着吉他唱诗歌发福音单张的年轻人在那里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热情来回应神的爱，请您不要吝惜给他鼓励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蔡家阳传道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要写信的方式呢，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词收。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蔡家阳传道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更感谢您的收听。念词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 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